我是唐家龙，
我是陈凤馨，欢迎收听
风向龙凤配。
风向龙凤配，我是唐家龙，
我是陈凤馨，
我来带风向，
我来跟风向，
那你晕头转向。
哎，现在的风向是不是真的已经改变了？
真的
因为我们连听到呢，民进党内已经开始提出来说要调整一下两岸政策论述这样的一个说法，而且也并不是一个普通人哦，他不是一般的民进党的立法委员，他是民进党的桃园市长郑文灿，而且郑文灿现在呢是负责整个民进党九合一选举败选检讨会的主席，所以呢，当郑文灿丢出这个风向，究竟目的是什么？好，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来宾呢，来好好跟我们来谈一下。第一位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蔡正元蔡委员，
主持人好，
正元好。
另外一位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赖玉谦赖老师，
大家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两位博士，我们这边真的要好好的为来请教一下。郑文灿丢出了说要好好的调整民进党的两岸论述，当然你要说民进党会放弃台独党纲嘛，我不这么认为，但是呢显然他们已经认知到现在的抗中保台政策其实已经导致了民众的恐惧，其实他自己有提到说似乎已经造成了民众的恐惧，而且呢我们也看到说在九合一选举完了之后呢，民进党的立法委员自己就跳出来讲说，哎，兵役这个延长这件事情不急着宣布哦，我们不要急着呢就让兵役来延长，这两件事情合起来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战争的想象确实影响到了整个台湾民众的选择，而民进党已经嗅到了这样子的一个讯号。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在外面美国的这个共和党的议员，他同时也是众议院的台湾连线的成员，那么直接呼吁美国政府要视台湾为独立国家，就抛弃了战略模糊。那么并且呢我们也看到美国的印太司令部的司令呢直接的说，千万不要想要打台湾啊，如果打台湾的话呢，中国大陆可能会遭遇比俄罗斯侵乌克兰更多500倍的毁灭后果。其实我觉得他如果讲说哈多一倍的毁灭后果，感觉上面还比较真实。对，可是多500倍，好，这个蔡委员你怎么解读？
有些媒体不断呈现的言论哈，你就不必当真。你当真的话，就是把自己当傻瓜。我们来讲第一个不需当真的人就是郑文灿，第二个就是美国的众议院的议员，第三个就是美国那一位军人。从整个背景来讲的话，这一次民进党选举是失败的，那么要调整两岸论述，请问要调整哪一部分的论述？因为民进党的两岸论述是一个光谱现象，从民进党的党纲里面的论述，或者几项前途决议文的论述，还是蔡英文不断的口中透过外交部门以及大陆事务部门放出来的中华民国台湾这个名词，这个名词在民进党内呢并没有法律地位，在整个台湾地区所实行的任何一个法律也没有任何法律地位，但是却是以这种发言人的方式不断的陈述所谓中华民国台湾，在这样的一个架构底下不断的推动所谓的抗中保台，也就是中华民国逐渐跟中国没有关系，然后中华民国跟台湾结合在一起要保卫台湾反抗中国，在这样的体制里面呢，如果是在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里面呢，就是维持一个两岸和平态势，有充足的防御力量，这个大家可以理解的，连大陆方面也都能够理解，但是如果超越这个范围，铺天盖地的在各个防卫的阵线上面，在台湾内部里面进行政治斗争，从凤梨酥啊斗争到鱼啊斗争到农产品啊斗争到晶片啊，这种铺天盖地无所不来的抗中保台只会自曝其短。那现在我们就要问郑文灿一件事情，你到底要调整论述是调整哪一个角度的论述啊？是你网军的论述，你侧翼的论述，还是你们党主席的论述？郑文灿在这方面其实凭良心讲并没有太多的论述，但是你们党主席跟党中央的论述可多得很啊，那你要先厘清你们的论述是什么，再来告诉社会大众你要怎么调整。 如果你无法调整周易扣，那最起码可以调整你的网军部门。你不能调整你网军部门，总该可以调整你总统发言人的说法吧？嗯，所以如果没有一样做得到的话，那民进党要调整两岸论述，然后从两岸论述去推论说，我们抗中保台，但是大家不要当兵，不要延长兵役。那如果你要延长兵役的话，那这个就是要面对战争的风险。你面对战争的风险，又怕失去选票，那整体来讲，你要调整论述的目的，不就是要争取选票吗？那最后绕了一圈的结果，你会失去选票。那你搞个老半天，你郑文灿不是画个大花脸吗？第二个，美国众议院的这位众议员，他简单讲就是FAPA的代理人。作为一个FAPA的代理人啊，承受FAPA的资源，他当然
要解释一下FAPA，其实他在这个整个台湾独立这件事情上面扮演的角色。
在美国就是叫台湾人公共事务发展协会啊，这样一个概念啊。他用的是 Formosa， 所以第一个字眼才用 F 啊。这样的一个团体的确啦，哈，因为经过蔡英文的资助以后，在美国各地的台独团体集结起来，哈，不断的支持一些特定的众议员。影响参议员的层面比较小，影响众议员的层面比较大，因为美国众议员的选区相对比较少，所以这些台独团体可以选择特定的人士进行说服。所以有一两个美国的众议员啊，那么会提出来说要承认台湾是独立的国家，这只能说他的反应FAPA的想法，但不是美国国会整体可以动得了的任何决议案，何况他是军事委员会，不是外交委员会。
可是这边请教一下郑源，这不就意味着其实在背后支持台独的团体，你不管民进党这边论述怎么样子的去谈他，可是事实上那个后面的团体其实还在推动着一直往前冲，一直往前冲啊。
那你用这个最有名的赖清德一句话叫务实的台独工作者，美国的FAPA是台独工作者，在台湾的民进党政府是务实者，因为他们要争取选票、争取权力，所以两个角度呢，可以说是分头并进啊，这个分进合击，这样的理解就比较容易清楚了。那在美国可以唱高调，可是问题美国政府大多数的参议员不管，因为外交权力在参议院不在众议院，所以整体来讲有一两个这种声音的话，的确可以回销到台湾来壮壮胆，你看美国国会有人支持这样的声音，我们台湾独立啊，并不会在中美和缓的局势底下受到抛弃，这是所他们想要达到的一个宣传效果。至于美国的军人啊，白白种啊，那其实我也不太不客气一点，美国军人对国际事务的理解是相当有限的。
可是他是印太司令部，
这个不意外，你忘了上一次的印太司令部也有更加加码荒唐的说法。我要不客气的很说一句话，就是说美国印太司令部，如果光靠他印太司令部的舰队或者是航空武器要在西太平洋打一场这个区域性的战争，保证失败，因为他现在的舰艇老了，他现在的指挥官的品质也不是很够哈，那所以整体的武力要涵盖整个太平洋地区哦，都力有未逮，何况要集中在西太平洋地区，面对解放军的集中的军力来讲的话，他是毫无胜算的。这个不是我的评论，是美国各个智库，包括他们美国安全单位、国防单位所做的兵棋推演。那在这方面呢，赖教授对兵棋推演呢非常的精炼，所以啊，他可以做出更多的说明。一个兵棋推演都是赢不了的战争，你想要在实体战争上获得压倒性的胜利，500倍。我听起来哈，好像这个美国打阿富汗也没有到达500倍
啊。对呀，对呀，我觉得是。美国去打阿富汗，然后比预估的损失要多500倍，那是真的。
对，可是问题战争的结果呢，却不是500倍，而是什么呀？倒数5倍，仓皇落逃。所以我是觉得，美国的军人有的时候为了要夸大自己的战力，展示自己的威风，鼓励自己的士气，做夸大的说明，这种水平的军人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个问题来讲，当你夸到一定的程度里面，除了可以作为所谓的独派台派的媒体的标题以外，你实在看不出来它有任何实质上的意义，只是让人觉得美军还是继续浮夸啊。不要讲别的，连在叙利亚你打的战机也是不怎么样，你在这个伊拉克表面上是你打赢了海山，那当然因为这个是海山内部也有很多的问题，可是你后来处理的伊拉克也不怎么样，打阿富汗你更是糟糕。那往前推算，你美军打的战争 就算一算吧，你有几场是赢的，可以承得上500倍的胜利的。嗯，那你面对这些小国家，你都谈不到500倍的胜利，何况有些根本谈不上国家，你是跟游击队组织在对打，都打成这样子的，你跟一个军力实际上数倍你印太司令部的解放军，我坦白跟你讲，光东部战区啊，应付你就够了。
好，这边请教一下赖老师，不过我觉得郑文灿其实当时是在丢一个风向球，可是这个风向球的背后也反映了民进党的抗中保台似乎真的走到了一个困境。如果不是因为他走到了困境的话，民进党的立法委员不会喊出兵役延长这件事情放后面，先不要急着宣布，他们不敢去宣布兵役延长的事情。郑文灿也不需要丢出这样子的一个风向球，尤其是现在呢，看起来民进党的未来共主就是赖清德。赖清德呢，自己也称自己是一个台独的务实工作者，所以他要怎么去解自己的套，然后让民众在选择他的时候不会去陷入战争的恐慌当中，我觉得这就是现在看起来民进党内部反而现在急着要去解的一个结，怎么来看待？
民进党原来预估他们做抗中保台挑衅中国大陆，那大陆这边的反应是会比较温和含蓄，说我们没有这个意思，结果我们看到大陆的做法跟以往有很大的不同。您想想看，当时在导弹危机的时候是1996年啊，那么多年前，可是在后来啊，一直特别是在胡锦涛时代，你看到不管是啊这个民进党怎么挑衅两岸的问题，但是大陆这边几乎都没有真正的动作。那么即使在96年之后，不抱歉，即使在96年之后，你看朱镕基最生气的也不过就是拍个桌子。那对于民进党来讲的话，他们认为在这一次的挑衅中，大陆也不会有什么动作，即使有什么动作，他们还可以反而那么去把栽赃，把这个所有的问题挑起两岸之间的仇恨，那么都放在大陆的身上。
所以赖老师，你觉得他们所判断的中国大陆的反应跟今年的反应，因为差距太大，所以他们误判了形势？
是的，因为在这一次大陆对于台海四周的军事演习，而且这一个史无前例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其实它最主要是凸显出美国军队，尤其是太平洋舰队整个脸丢光了。今天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讲的那些话，是因为他的脸丢光以后，他讲的这种恼羞成怒的话。为什么他的脸丢光呢？因为大陆在军演的期间，美国的军舰连经过这个台湾海峡都要躲在商船的里面，这个脸就丢光了。第二个，当大陆在做导弹试射的时候，美国的雷根号的航母躲得18000里远，也就是说是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区域拒止的导弹的有效射程之外，在1500公里之外，那样的一个情形下，美国的脸丢光了，大家都在问你的雷根号航母在哪里，你的雷根号航母在哪里。另外佩洛西的专机绕着南太平洋走一圈，因为解放军在南海举行实弹的演练的时候，他的军机绕了这么一大圈，在飞到菲律宾这边来的时候，他的脸丢光了。所以印太司令讲的话是恼羞成怒之后讲的话，坦白说我们一般来讲不把它当作一回事，因为美国的军人的这种吹嘘，大家都知道他吹完嘘就好了，所以说大话没有人把他当作一回事，这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美国的印太司令今天会有这个反应，是因为他在他的国内，在国际上，在亚洲，甚至在台湾的脸都丢光了。丢光了脸了以后，你看在台湾产生的反应是什么？台湾的民众豁然发觉，第一个，美国不可靠，第二个，美国都打不赢解放军。刚刚郑元兄讲得很明白，美国都打不赢解放军，那何况台军？更何况是台军绝大部分人不愿意为民进党的独立而战。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时候，郑文灿民进党发现，第一个，抗中是假议题，台湾没有一个老百姓相信你抗得了中；第二个，保台更是假议题，因为大家都发现你保不了台，抗不了中，又保不了台，民进党的整个的脸，整个的谎话被戳破了。美国不可靠，美国说他对台湾的 承诺坚若磐石，不可靠。美国的承诺，美国的谎言丢光了，民进党的谎言也丢光了。这个时候，郑文灿该怎么办？他没有要修改两岸政策，他是要修改两岸政策的论述。那我估计，
就说怎么样子去把那个口号说得好听一点。
对，
所以他会丢掉抗中保台的口号吗？
一定会丢掉。他会改变什么呢？他的原则，他的原则是继续去刺激大陆敏感的神经。他会不断的去刺激大陆敏感的神经。第二个，他会装无辜，他会装可爱，他会装可怜，好像他是维持两岸和平稳定的推动者，但是一切都是大陆的错。所以他的讲话会很毒，他的讲话会一直不断地去戳大陆的软肋，大陆的最敏感的地方。例如说，他会一直强调，
可是赖老师，那种完全没办法保护台湾的无辜天真的脸，我觉得民众不见得能够接受。
他会一直装。我举个例子来讲，我只是模拟他们的讲法。他会说，我们永远致力于维持现状，致力于保持台海和平跟稳定，我们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拥护者，坚定的支持者。但是我们台湾绝对会坚定的，我们要继续当家做主，台湾人不会被统一，台湾人绝对要自己当家做主，我们一定要追求自己自主的权利，我们要追求台湾民族的民族自觉，我们永远不被枪杆子逼下我们头低下来。对方即使用枪杆子，对方即使用非常野蛮残忍的手法，我们台湾人绝对不低头。所以我们绝对不会屈服于这种对方，他不一定会讲大陆哦，我们绝对会不会屈服于对方的这种野蛮的残酷的专制的独裁的这种手段，我们绝对不会屈服。我们台湾人最应景，我们台湾人绝对不会屈服，但是我们也绝对不会挑衅。我们永远是追求两岸的和平跟稳定，所以两岸的和平跟稳定的破坏者绝对不是我们，我们永远要当家做主。他不再提什么的，他永远
不提对方，他只强调自己的无辜。
然后他每天讲对方是野蛮的、专制的、独裁的，他永远会用盎格鲁撒克逊族的他们的语言，他们全部照单全收，用来指责对方。对方是一个破坏规则的，我们两岸的规则，对方在破坏。他用野蛮的手段，他是一个破坏者，他是一个野蛮者，他是一个独裁者，他是一个专制者。
赖老师，你觉得这样子的一种论述方式，台湾民众会接受吗？
其实还是会有人呢，因为那些年轻人就觉得我们很可怜，我们都是被压迫，我们都是被欺负，我们只不过是一个最卑微的要求，就是希望自己能当家做主，有什么不对呢？我们有什么错呢？我们就是要当家做主啊，这点有什么错呢？我们追求的难道不是就是二次大战的时候大家所讲的民族自觉吗？那台湾不是中国人呢，台湾是南岛语族，我们追求南岛语族的民族自觉有哪一点错？
所以那个压根里头不把自己当中国人这件事情的基本思维，就不把它戳破它，可是就去诉求它，对不对？
它不会变，它不改课纲的时候就代表它不会变。
OK，
而且它会逼着你国民党要承认，逼着你国民党说你是中国人吗？你是不是中国人？他每天逼着你国民党，你是不是中国人？你是不是中国人？他把你中国人跟我分开了，这是我觉得他会一直逼你，难道不是中国人吗？好，我们要追求的是我们的自觉，难道不对吗？我们追求的是中华民国，他甚至连台湾不见得都要讲。
OK， 好，这边就请教一下湘龙，刚刚赖老师去描述了一种场景，这种场景是今年以来因为那个抗中保台的那个对抗的抗，在整个中国大陆军演的过程当中，他发现说，你台湾民众发现你没招，对不对？好，那抗中保台的保发现说你好像保不住台湾，所以抗中保台的抗跟保都保不住的时候，也许他会丢掉抗中保台。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许他不需要再去谈对抗，也不必再去谈保卫，只谈很卑微的我们是被害者。你觉得这样的两岸论述能够通得过吗？
那个是一个内部宣传的需求。好，我们分几个部分，因为刚刚两位谈到了几个点。第一个就是你看到那位众议员，他共和党内布拉斯加州，那2016年才当众议员，他是军方背景，他是美国空军的准将退下来，所以你可以把他当作是军系立委，基本上面他就是军系的众议员。那他不管有没有发爬在里面，他在过去几年里面呢，他其实对台湾做了很多，在民进党执政的时代，因为他2016年刚好是蔡英文执政的第一年，所以他跟蔡英文几乎是一起成长。那这个军系众议员一起成长，而且非常捧蔡英文的场啊，你看到就是他的不管是在之前台湾关系法40周年，他来台湾，AIT 的新馆成立，他来台湾，然后蔡英文也都接见他，甚至于国民党对他也不陌生。今年7月份吧，记得朱立伦去美国的时候也见过他。嗯，换句话说，他对台湾的琢磨是蛮多，但不是只有台湾，你可能不知道，在不久之前，俄罗斯发表公开了一波对美国的官员的政治人物的制裁名单，他也在制裁名单里面，就是因为他的乌克兰的战争，他也讲了很多，所以俄罗斯呢也把他列为了制裁的名单。
所以我们可以把他视为就鹰派的国会议员。
对，他就是我说就是军系的众议员。嗯，那这军系的众议员，这个时候除了因为他们刚掌握了众议院嘛，总要表现一下嘛。其实他才因为他们两年选一次，所以他现在才第四任而已。第四任在美国众议员里面并不算什么，你知道人家佩洛西连任17次啊，所以就是第四任在众议员里面还算是 junior， 还没有到 senior。但是因为他是军系，所以他在军委会里面。但是现在12月嘛，其实12月都是美国的军方都要大量的发言的时候，因为要预算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到很多都是告诉大家，就是说反正新官上任三把火，就是老子现在是军委会的主席了啊，要听我讲话。接下去大家会听到很多，因为众议院呢才刚改朝换代，类似声音会很多。那印太是司令部呢，大家反正这种调子你每个司令都会讲了，尤其到了12月的时候，你看最近他对于包括中印边界的冲突，印太司令也讲话啊。而且他讲话是帮印度讲话，
那当然了。
对，就是我们除了他第一句话是说呢，看到呢双方面都已经就是说脱离接触，嗯，很好。但是我们一定呢支持我们的盟友，就是支持我们的这样，就是说呢这朋友的这样的一个立场。好，所以你看到就是印太司令的这种的表达的时候，它是一种惯性的表达，而且他在讲那个500倍的时候。你要注意看了，他不是说中国大陆呢会承受到500倍的这种的军事冲突当中的灾难，他是说在经济制裁这件事情上，面对制裁的时候，他会比俄罗斯所承受到的制裁要强500倍。那你倒过来讲，就是今天你制裁俄罗斯的时候，到底是俄罗斯痛苦500倍，还是欧盟痛苦500倍？你今天要制裁中国跟俄罗斯不一样啊，因为你美国不缺油，不缺天然气，可是你今天制裁中国的项目每一样你都缺啊。所以你今天要制裁中国的时候，跟制裁俄罗斯，美国制裁俄罗斯他自己不会痛的，痛的是欧盟，他听不到欧盟叫，也感觉不到欧盟痛。可是如果你制裁中国的时候，每一样美国都会叫，都会痛。好，但是郑文灿呢之所以需要做这个表达，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我纯粹个人感觉了，我说因为台湾的民进党是贴着共和党一起上来的，
美国共和党，对，
贴着美国共和党。拜登上来的时候，你可以很清楚的感觉到拜登对台湾的民进党，虽然他挺台湾，可是他可不挺台独。他挺台湾，但他不见得挺民进党。他跟民进党一直都有距离感。你要说拜登跟蔡英文很好，那是不可能的。因此，在现在当看到你民进党又在这次的其中选举前，在期待共和党大胜，结果没有得到大胜的时候， 民进党应该会清楚的感觉到，从11月14号的习拜会之后，民进党就发现他的抗中保台已经没有用了。其实11月14号对民进党来讲，已经注定了他将在其中选举大败。
而且，所以你觉得抗中保台这件事情，他们要转向不是内部需求，并不是台湾民众的选择让他们惊觉到要改风向了，而是外部需求，是美国这一边的风向变了，所以他们要跟着变。
那已经是最后，他现在要改变的，其实已经是最后了。就是我们讲习拜会当中，拜登当着习近平的面，表达了不支持台独，不支持一中一地台，然后呢也不支持什么什么，就是说呢两中，他都不支持。他回到了克林顿，克林顿是民主党啊，他回到了克林顿的论述，民主党的这种的论述，其实他与他一脉相承，没有什么改变的，跟共和党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当你看到11月14号习拜会之后的那个气氛，我们就讲习拜会定掉了之后，他起码会走两年。会走到2024年的11月的美国的总统大选前，民主党不会改变调子。所以，你今天如果你想要在2024年的台湾的总统大选当中得到美国的支持，你非改变不可，因为你的抗中保台的那张牌他不吃嘛。所以，今天对于郑文灿来讲，一方面看起来好像是因为败选。那抗中保台在台湾好像没有什么能量，没有什么能量的原因，是因为最后蔡英文自己都喊得有气无力啊，喊得有气无力。一方面是地方选举，第二个他怕喊太大声，拜登会听到，会不高兴，所以他很小声的喊：“我们要抗中保台哦，我们要抗中保台。”他喊得很小声，喊得很小声，不敢喊大声就没有力气嘛，所以叫不出人来了，这已经是现实。好，那他现在做的调整，我觉得还有一个用意啦，就是。我觉得他终究要为赖清德解套。
对，我觉得是帮赖清德解套的。
终究要为赖清德解套，因为我的了解，在过去的从2019年蔡英文跟赖清德对决的那段过程当中，蔡英文的身边的人在美国那边呢下药啊，下赖清德的药下得很重啊。哦，因为他要争取美国的支持啊，一直告诉美国赖清德，如果支持赖清德是很危险的，还是支持我蔡英文吧？那个下药下得很重啊，现在呢要去在美国面前要消毒，那个难度有点高，
要综合一下。
对，就是美国已经深信不疑，赖清德如果上来了之后呢，对两岸关系是很危险，美国会被卷进去的。所以民进党现在本来就要为赖清德消毒，否则赖清德不管他在党内的声望有多高，2024要过关呢是非常非常难的。但是不要对呢郑文灿对民进党期望太高，不只是新瓶装旧酒，最重要的是他要改变的不是论述，他改变的一定是话术。抗中保台这四个字啊，已经是台独所有论述发展的最高阶了。我想再上去就是台湾独立了。再上去就台独，没有其他的话术，
所以他现在只能话术降阶。
对，所以你现在看到的郑文灿这样的讲，好像呢有一点点软化的味道。可是我认为他没有退路，因为抗中保台已经是最浓缩、最精简的民进党的独派的立场，只差台独一步之遥，退无可退。
好，我们先谢谢几位好朋友啊。那么，Anton， 谢谢你的 donate，然后 Tianjun Tang， 谢谢你的 donate，
谢谢。
然后马玉明他说，民进党为什么要改抗中保台的口号？
我很喜欢
啊，他说我很喜欢这个口号、
啊。对啊，为什么要改呢？我也支持抗中保台啊。
好来，那么Monica Su 他说，民进党那就应该改成抗中保绿啊。然后 Jack CXY 他说，其实大陆现在最优的办法就是对俄罗斯军援，或者短期内直接武统，错过这个窗口，等到俄罗斯失败。或者是美国准备好，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当然，这里面的计算很复杂哦。独行侠，谢谢你的独行侠，他说那个日裔美国人当印太司令，不比现在更鹰派吗？
他说哈里斯了
啊，哈里斯之前了哈。好的，这个是有关于两岸之间，我觉得那个变化的速度可能会比我们想象的更快。未来我们会。要不时的必须要谈到，包括了民进党，包括了国民党的两岸论述，我相信都跟内外环境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台湾正在变化中，国际也正在变化中。好，那俄乌战争战场上的空气也在变化中吗？我们现在先来看到的是看到这个就是美国的前情报官，他现在开始呼吁了，说：“欸，拜登，你停止援助乌克兰呐。”否则的话，你可能会助长一场 打不赢的代理战争。哎，这个背后有两个思维，第一个就是乌克兰其实是代理战争，然后第二个是这打不赢的。好，当然我这是不是一定如此？可能西方的看法不见得是一致的，但我们也看到说，德国这个时候出来喊话，肖兹的喊话非常有意思，他说，俄罗斯如果终结对于乌克兰的战争的话，那么德国跟俄罗斯渴望重启经济合作。现在战场上还这个难分难舍，那泽伦斯基还在喊话说，现在看起来俄罗斯要打一场持久战，可是德国现在急着要说，俄罗斯你赶快结束战争吧，我们赶快恢复经济合作。这一段谈话很有意思。那另外一边我们也看到，美国宣布说要援助乌克兰爱国者飞弹。这个呢，其实对于俄罗斯现在呢要去摧毁乌克兰的基础设施来讲，确实是有影响的。因为就算很多的飞弹它不见得拦截得到，但无人机绝对拦截得到。所以呢，怎么来看待美国，怎么去看待德国的立场？蔡委员，
用防空系统来拦截无人机啊，成本实在是很糟糕。
对呀，一枚就要500万美金，
太便宜了，那个防空系统太贵了，不划算。现在乌克兰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乌东战争的冬季，俄罗斯的冬季攻势啊，比原先大家预料的还要早一个月，本来以为是一月份才开始，现在十二月份已经开始了，所以乌克兰军队在阿特木的攻防战呢节节败退。可是奇怪了，俄罗斯只围不打啊，只不断的消耗这个乌克兰的军力，所以乌克兰的死伤非常的惨重，只是西方媒体故意淡化这个报道而已。所以在乌东目前哦，简直就是绞肉机一样，绞的肉就是乌克兰军队的肉，所以乌克兰现在承受的损失相当的巨大。第二个，我们看到乌克兰的各个所谓的重要的电力系统啦、生存系统啦，都遭到很严重的破坏，原因是防空系统出了问题。那防空系统出在什么地方呢？因为现在这个最流行的啊，就是东欧，就是 S400。S400防空系统，可是大部分都在俄罗斯啊，只有少部分可能在土耳其啊，其他的旧的东欧国家并没有，主要东欧国家都是 S300。那 S300 在这几次的攻击中呢、已经被这个俄罗斯的匕首飞弹呢、大概消耗的差不多了，所以美国、欧盟啊拼命帮忙哈、这个乌克兰在全世界各地去搜罗剩下的 S300， 对不起，就是找不到，已经没有了，消耗光了。
所以这时候要援助爱国者飞弹，其实反而是意味着原本的这个乌克兰熟悉的防空系统，其实已经快要耗尽了。
已经耗尽了。美国前一段时间推送过去了一套所谓的国家先进防空系统 NASAM， 可是 NASAM 啊水土不服，故障连连啊，所以出现了很多的误差。再来哈，就是更糟糕的，就是说他们现在想要找这个爱国者飞弹。爱国者飞弹有两个特性。第一个特性呢，如果能够连接上这个北约的一些所谓的雷达哈、跟这个卫星的这种监测系统，它的效能是很强的。
是，
可是北约我大概不太敢连接这个。
这就是问题。
但如果只是纯粹的用战地本身就爱国者飞弹本身的雷达哈、来作为一个爱国者这个防空的一个所谓侦测的话。那它的效能啊，其实跟 S300 是一样的，很容易也很快就会在俄罗斯的匕首飞弹的压力底下，很快就消失了，所以俄罗斯就很轻松啊。那你来就是我攻击的对象嘛。而且爱国者飞弹呢，比 S300 更难隐蔽，它的问题是出在这里。好，那在冬季里面的隐蔽更加困难。
对，白雪茫茫的，
更加困难。所以这个东西啊，给也好，不给也好，都不影响到。这个乌克兰的防空系统逐渐溃败的一个局面，这个太难了
哈。这跟我们在西方媒体所看到的现象完全不一样哎。
你要看看哦，这个欧洲本身的军事网站，这个会比较确定一点哈。那在乌东的目前的状况，乌克兰正承受前所未有的打击。那在冬天的时候，他们的电力生存系统、军队调度都已经乱成一团，所以在这种局面底下哈。才会有所谓的情报官，前情报官他其实就是现在哦，专门在提供各大企业这种所谓的政治军事资讯的一个机构哦，叫做这个什么 strategy 的公司的总裁。他谈这个问题，其实大家心知肚明，乌克兰撑不下去。乌克兰撑不下去的原因很简单，欧盟撑不下去。欧盟欧洲撑不下去的原因很简单， 因为美国在后面，你到底是在刺欧盟一刀，还是在刺俄罗斯一刀？
对呀、啊，
这个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哈。所以你可以看到肖兹的态度、马克宏的态度，通通在转换当中，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不断的在衰退，而且想要摆脱美国的羁绊。那美国的羁绊呢，就是假装我要跟中国呢采取更密切的合作，然后假装呢我要跟俄罗斯示好。这两个动作基本上反映出欧盟的困境，以及欧盟被迫必须转向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所以你觉得肖兹到底是真心真意的，还是其实只是希望能够故弄玄虚呢？
现在跟他的心理跟他行为已经无关了，因为客观环境逼得德国不得不转向，因为德国现在不管是通货膨胀、经济衰退、企业出走、人民生活困顿，不断的要把库存的现金掏出来补助这些能源短缺的中低收入户，对于这个欧洲来讲是一个很惨的一个处境。现在呢，美国的舆论呢更荒唐，逼得欧洲不得不出走，因为他们竟然美国主流舆论哦，竟然指责欧洲了，你制裁俄罗斯是理所当然的，那你依赖俄罗斯是不应该的，因为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啊，你又放弃自己的核能，所以归咎德国放弃自己的核能，才造成今天的窘境，而且完全不提说你美国卖给德国的天然气的价格是美国本土天然气价格的四倍。以前是说赚了欧洲哈赚了2000亿美金，对不起，现在已经到3200亿的。
所以德国已经被牺牲了，现在还被美国舆论骂。
对，没有错，这有点说哈，德国拿钱给乌克兰，还被乌克兰骂一样的道理哈。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局面。所以你最后的结果就会逼得德国以及亲德国的团体，像荷兰是相当亲德国的，不断的出走。那这个时候正在一个过渡阶段。过渡阶段呢，唯一的结论看得到的真相就是说，他们对乌克兰的支持啊，已经心不甘情不愿，然后心有余力不足，逐渐在退缩当中。那乌克兰知不知道这个事？乌克兰你现在不能听泽连斯基讲什么话，因为泽连斯基有他政治上的困境，因为他是犹太人，并不是乌克兰人。第二个呢，他旁边的都是纳粹的右派分子，他如果不表态一个相当高的右派的声音啊，一种所谓夸大的声音，他在这个位置上是很难生存的，随时就有可能被揍掉的风险。所以他这样的话并不会影响到大局。真正的大局在什么地方呢？他的军队不断的在乌东的战场上不断的消失，而且在乌南乌北呢又没有办法攻破俄罗斯的防线。那俄罗斯就跟你玩一个绞肉机的游戏，这场战略很特殊，就是俄罗斯并没有要扩大他的所谓的乌东占领区的范围，但是改换成一种剿灭你乌克兰的战力。那剿灭战力是很残酷的，就是不断的要用士兵的生命呢去换取。那阿特穆被围就很奇怪了，他动不动就向阿特穆发动一个简单的攻击，逼得你乌克兰军队要向阿特穆集中，然后不断的从阿特穆派兵呢要去消灭掉附近被包围的这些俄罗斯的军团。可是俄罗斯军团又消灭不掉，那你不断的派更多的士兵，死亡率经常在1:20。所以这种局面再拖下去的话，对乌克兰的有生力量是很大很大的强害。那欧洲看不懂嘛？欧洲当然看得懂啊。所以凯瑞有讲说，这是一个不可能赢的代理人战争。不可能赢不是说美国没有钱供应，而是你乌克兰已经没有力气打下去了，你欧盟也没有力气打下去了。所以这个叫什么？叫做500倍的损害。那500倍的损害就是在乌克兰，就在欧盟啊，所以刚才湘龙兄讲的非常好，500倍的损害到底是谁？其实中国要承受比现在俄罗斯500倍的损害，不要说5000倍都承受得了，因为俄罗斯实在没有什么受到太大的伤害，他每天还是现金满满不断的流进来。
是啊，是啊，本来他们预估说他今年经济衰退会衰退30%，但到目前为止，国际货币基金估计呢，最多3.5%的负成长，最多哈。可是欧洲的状况是怎么样？因为昨天欧洲央行刚刚升息两码，然后他们同时对于明年的经济有做了一番评估，他们评估是这样哦，今年第四季跟明年第一季都衰退。然后同时明年的通货膨胀率估计还有8%以上， 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下，这个现在欧洲来讲的话，就从经济的角度来讲，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困境。好，所以这边请教一下赖老师，其实你知道这个讯号，我们如果现在从西方媒体看到，感觉上乌克兰是节节进逼，感觉上面都快要打到俄罗斯的边际了，而且可以不断的去攻击俄罗斯，然后美国这边的资源也是不断的这个提出来，爱国者非战，哇，这个都要来帮助这个乌克兰了。可是如果是真的节节进逼的话，那为什么美国的前情报官居然还会喊说这是一场打不赢的代理人战争？又为什么德国的总理肖兹要喊话说，哎，赶快停止战争啊，我们赶快恢复跟俄罗斯之间的经济合作？所以那个讯号彼此之间是矛盾的，一定有一方的讯号是有问题的，你怎么来评估？
主要的还是来自于英语媒体跟欧洲媒体啊的报道，事实上是有很大的差异。
所以你看到的法国报道可能会有不同吗？
不是，不是这样子啊，因为英语的媒体都会扩大这个乌克兰在战场中对俄军的压制，但是法国的媒体基本上就不是这样做了啊，因为法国距离乌克兰更近，所以他们获得了战场的实况，他们本身受英语媒体影响的会比较低。所以他们本身在评论报道的时候，你会发现法国的独立的思想家，我们讲的所谓的独立，就是说别于美国北约的这些派系的学者来说的话，他们会更接近于事实跟客观的分析。
我这边再提醒一下，赖老师留法的，所以他可以直接就可以看法国所有的媒体的报道。
是因为例如说我当时在美伊战争的时候，我们就很明显的看到法国的估计比美国的估计还要准确，而且讯息还要快，英语的估计基本上来讲，他们的这些报道通常是比较偏离事实，因为他们是以宣传为主，而不是以客观事实的报道为主。
对啊，
我想这点要有区别。那因为英语媒体啊，他们基本上收政府的钱的频率比较高，那么像美国的这个民主基金会也好，美国的国会也好，每年拨了几十亿美元，那么就是在养这些有利于美国报道的这些媒体。那当然主要还是以英语媒体为主啊，所以你会看到有很多媒体它事实上是收这个美国政府的钱来做报道，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要有区别。好，我们来看一下客观的情况是这样的，因为这段时间俄罗斯的军事战略的调整是正确的，因为他们这样的一个调整是有助于他们的战争的一个打法。为什么呢？过去啊，他们本身太急了，也就是说前一任的军事指挥官他打得太急了，所以他消耗太多的俄国的军人的生命，这个是不对的啊。那他是尽量想在乌东地区的占领区，那么把他的这个原来的建筑保持比较完整，那么有利于他控制占领之后的这个正常的运转。
对，
可是我觉得对于俄国的现在的军事指挥官来说的话，他的角度已经转变了，那他的角度是尽量保证俄国军人的生命，也就是减少伤亡，然后扩大，刚刚郑元兄讲的没有错，就是扩大乌军有生战力的伤亡，可他的代价就是尽量去摧毁乌东地区的他原来控制的这些区域的村落，它本身的完整性。那换言之，也就是说，他们用大量的火药，用大量的火力去把这个，例如说，我让给你乌军进来了以后，你乌军所占领的村落，那过去是俄军占领的，我现在让出来，那让你乌军去占领，占领之后呢，我用火力把整个村落销毁，销毁以后，那就造成了乌军大量的伤亡。
其实那样的战争比较残酷，
对，很残酷。但是问题就在于这有利于俄军，也就是说俄军的伤亡大量的减少，也就是我完全用很传统的美军当初打伊拉克或是打阿富汗的打法，也就是大量的轰炸，炸完了以后，你乌军大量的伤亡，我俄军再慢慢的推进一点，所以战争打得很慢，节奏打得很慢，但是村落整个一个一个被摧毁掉，这样的一种打法，这个打法是需要钱的，可是这个打法并不是用精准的很昂贵的弹道导弹，它是用很廉价的一般的传统的火炮，那传统火炮就接近战场，用传统的火炮来打，那这样的情形就把这个村落夷为平地，然后部队再往前推进，再夷为平地，再往前推进，所以推进的速度很慢， 但是你会看到每一天都有几十位到上百位乌克兰军人的死亡，可是你突然间会发现俄军的死亡人数变得降得很低，所以你会清楚地看到英国或者美国的媒体要报道俄军的伤亡就报道不出来了，那就跟前一段的报道就完全不一样了。前一波的报道中俄军的伤亡数是很大的，你看，可是换了指挥官以后，现在美国英国的媒体要报道俄军的伤亡数就报道不出来了，因为他的伤亡数就控制得很低。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都是用新训练出来的兵投入战场，那就开始进行战场轮换。战场轮换会让原来第一线的老兵他们可以获得休息，然后让新的兵进去。可是新的兵他不再用冒进的方法，用打得很慢的方法。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俄军把整个战略改变了，这场战要打成一个长期的战，慢慢打。
所以他们泽连斯基自己也认知到说这是一个长期消耗战，
要慢慢打了。那也就是俄国要慢慢打，那俄国慢慢打要有钱打得起。为什么呢？因为俄国只要维持它的油价是处于中高价位就可以了，
是，
也就是说在
60美元它是会赚的，
60以上它就可以，因为它可以用石油赚来的钱，那么用在军事的支出上，这个是另外它确保它的本土不被攻击。那乌军前段时间的俄国的本土两个机场被攻击的时候，俄国就马上告诉北约说它有可能会扩大打击面，甚至会不排除动用核武，用这个方法来让北约去牵制乌克兰的军人不要冒进，我觉得这个是有效的啊。那所以你会看到他用核威慑的战略来牵制这个乌克兰的军队不能冒进。那另外他也在警告这个北约，你们再这样下去，如果你毫无忌惮的，那俄国不排除扩大战区到整个北约的这个相关的国家，那就是波兰，就是罗马尼亚，甚至这个立陶宛、爱沙尼亚等这些国家都卷入战火，都说不一定。所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局限他们的军援武器的一个有限性，我觉得这个是另外我们所看到的。还有一个部分里面就是在于什么呢？本来美国所发动对俄罗斯的制裁，我们都知道制裁原本有几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先广泛的制裁，那广泛的制裁是想达到政治目的。也就是说我广泛的对你制裁的时候，让俄罗斯的人民，
希望你内部被推翻了，但这个没有成。
对，
好 okay,
让俄罗斯的人民来推翻他的政府没成功。接着他对于寡头，也就是跟普丁最有影响力的那一些实施制裁的时候，希望由他们
来
推翻，也没有成功。那所以这些制裁都没有成功的情形下，你可以看到普丁的政权很稳定，因此他们开始造谣说普丁政权不稳定，普丁健康不稳定，普丁身体状况有问题，其实那都是假的，
一切都是假的。你觉得这场战争会怎么个延续下去？真的就是要打一个长期消耗战了吗？
我觉得长期，
那欧盟承受得了吗？世界经济承受得了吗？
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欧盟承受不了、okay. 现在的问题就是美国也越来越负担。现在的情况就是这场战争打到最后，美国的政局都会改变，都会受到影响。
OK，
所以欧洲受影响，美国政局受影响，可是俄罗斯不受影响。还有我觉得普丁的企图心是更大的。我个人的推断是普丁是要整个乌东地区的，
就整个
他是要整个乌东
的，整个第聂伯河以东就对了，
他要整个乌东地区，所以他慢慢打的。
好，湘龙你怎么来看？所以我们现在一方面看到西方媒体然后不断地告诉我们说乌克兰战争战场上乌克兰现在正在前进当中，而且越来越有希望，然后不像大家所想象的那么的弱。可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说，其实你看到这一个美国的前情报官或者是看到肖兹的说法，如果说今天乌克兰真的节节进逼的话，他们其实不需要对俄罗斯递橄榄枝，也不需要去唱衰自己说，哎，这是一场打不赢的代理人战争。所以战场上势必有一些西方媒体所没有说的一些现实，那这些现实会使得战争往什么样子的方向前进？而这整个冬天俄乌战场上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现在在喊说，这个谈不谈判这件事情由乌克兰自己做决定，难道西方在等着由泽连斯基自己结束自己的政治生命吗？
好，因为战争战场上面的事情的讯息的判断，因为都会被过滤甚至被封锁，所以它需要很多很细致的比对，你才能够知道战场的大概的情况是什么样子。
真的。
那我建议大家听我们刚刚两位专家的分析啊，那个可靠度呢都要高出很多。那最近呢，在乌克兰，我觉得有几件事情是我觉得很重要，拿来当做判读的。一个就是泽伦斯基因为上了 Time 的封面嘛，就是年度的风云人物的封面。我说了，就是说 Time 的封面啊 ，Time 的封面就是死亡笔记本，就是他对某些人物呢是非常大的鼓舞，他要表现，就我上封面了，我上 cover 了，上 Time 的 cover， 我当然表现一下。所以你就看到泽伦斯基干了一件事，他就到顿巴斯呢最前线呢去督军去了。那种的死亡笔记本，就是说往往就是说不管是 Time 的封面也好，或者是诺贝尔和平奖也好，它都是带来更大的死亡，因为会给就是说上封面的人很大的那种好像吸了鸦片一样的，就是吸毒之后的那种的兴奋感。再来就是乌克兰呢去攻击了，就是说已经很靠近莫斯科的，就是说的包括这俄罗斯的这些的战略空军的部署的这些的基地。那个其实看起来好像是以为乌克兰变厉害了，不是，就是他现在战场上面被困住了，他想要围魏救赵，他想要呢就转移焦点，让俄罗斯呢就是说呢兵分多路，倍多力分。那我们常在讲绞肉机，绞肉机是什么叫？绞肉机其实是很残忍，绞肉机并不是大家在那方杀成一片，不是，绞肉机呢就是你常常看到的一些的动物频道的时候呢，一些动物它会设陷阱。比如说一只老虎，或者说呢一只狼，抓了呢一头鹿的，抓了小鹿，它不吃的，它把小鹿压在那里，等母鹿或者其他鹿来救它之后，它仍然不会吃那小鹿，它先把那个吃了，吃了之后等你再来救，就是我把你的一些部队困在那个地方，我可以杀了它。我也可以逼他们投降，可是我没有，因为我希望他们继续在那地方呢，困在那个地方求援，把一支敌人的很大支的主力部队困在一个区域里面是最好的战术，就是你被困住你也跑不掉，但是我也不要把你杀了，我也不叫你投降，我就等你的人来救，人越多呢进来越多越好。过去的史达林格勒的攻防战也是一样。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冬天打赢过俄罗斯，你只要记得这个，就是老天爷到冬天的时候是站在俄罗斯这边的，冬天是属于俄罗斯的。现在才12月，他已经提早一个月了。通常1月份的时候，俄罗斯才会全面的开战，等到兵够厚，坦克都能走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是真正开战的时候。
那他为什么要提前？
大概就是我说要先把人困住吧，就是现在乌东的原来乌克兰在那地方部署了8年的一些的部队，主力部队、精华部队在这个地方，现在看起来呢是被困住的。最后一个大家判断的标准呢，就是美国已经公开的表达，明年美国作为 APEC 的东道主，他要邀请俄罗斯。这个动作是很特别的，就是告诉你，就是说，你想今年的 G20， 今年 G20 它是拉帮结派的，叫大家不要跟俄罗斯在一起。不要邀俄罗斯，那为什么明年你 iPad 的时候你要邀俄罗斯呢？就是告诉他认为明年的情况会有变化，所以战争呢大概不会拖非常非常久，但是就是看怎么样找台阶下。大家对于肖兹的讲话不要太乐观，肖兹的那个讲话是有权，肖兹的那个讲话呢其实是倒过来的，是说呢只要。他是怎么讲的？他说，只要这场战争结束了之后，俄罗斯就会来求我们，跟我们恢复过去的经贸关系。他是这样子讲的，他是说，只要这场战争结束，你发现俄罗斯就会回来求我们。
他当然也只能这样讲啊。
那你知道俄罗斯的外交部是怎么回？俄罗斯的外交部的回答是更狠的，我要念给大家听，要不然你搞错了。俄罗斯的外交部呢，除了回答说我们不会去求你。而且他还说，他说呢，就是说这位总理没有解释为什么你们表现得这么腼腆跟怯懦，不敢对北溪一号跟二号的天然气管线进行调查。这些破坏行动呢，真正切断了德国跟俄罗斯直接供应廉价天然气之间的关系。他说你连这个都不敢讲， 然后讲的好像呢，我以后会回来求他的意思，我没有要求你，你不要想太多。所有的和平现在都是设定前提，都说你要认错，你要投降，你要撤退，不可能的。俄罗斯打到这个样，他已经付出这么代价，他还退。乌克兰的面积是台湾的17倍大，嗯，
对。
现在的所有的战场大概是2.5个台湾，台湾起码要知道10个月的时间可以把2.5个台湾打到烂。那你台湾呢？要怎么去面对未来的军事冲突？这才是台湾该想。
好，来，我们先谢谢几位好，我们来跟几位好朋友来看看，就是 Tanja Z， 他说哦，蔡正元这段分析很厉害，一针见血，特别称赞一下蔡正元啊、哦嗯。风吹裤衩，他说俄罗斯还是有顾忌的，温压弹只用了一次作为威慑，大量用的还是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的武器，几乎看不出来是现代化的战争。我们的时间哦不剩下不多，可是我觉得美菲高峰会哦还是值得稍微的评论一下。我觉得听听两位意见啦，就是郑源跟这个赖老师，我们分别这样子阐述一分钟好不好？就这一次的美非高峰会，看到了一个美国想要去拉拢非洲国家，到底情况如何？郑源，
美国已经8年了才想到非洲，远离非洲了8年，现在回到非洲，其实态度是相当腼腆的。第一个不谈中国，第二个不谈台湾，好难得一件事情。那谈的是要投资550亿美金，可是你不要忘记啊，非洲的人口跟中国人口是一样啊。非洲的土地面积是全世界第二大洲，有54个国家，550亿等于一个国家10亿，然后分3年，一个国家3亿，而且更重要，它不是美国政府出钱哦，它要美国企业界一起去投资。那我就很怪啦，第一个率先响应的是什么？是 Visa。他说他投资10亿美金，那我愣住了，原来是要鼓励现在的非洲人人都持有信用卡吗？问题是非洲很多人连银行存款都没有，你有没有想到啊？
连账户都没有、欸。
对啊，然后最基本的，我们台湾最早期没有银行时代，还有邮局可以收受存款，他现在非洲这个系统都没有、欸、
对，
那你没有帮助人家这种最基本的基础建设，你就要人家每个人手上有一张信用卡，我心里想说，你美国人是活在什么世界上面？好，不太了解非洲的样子，也没有错，美国从上到下真的不太了解非洲，包括奥巴马，所以如何去改变这个现状？他现在难得第一次采取所谓不排斥的策略。什么叫不排斥？以前呢、啊、说我要做什么，那你要跟中国要划分一点界限。现在对欧洲呢是没有这个要求，因为他还要求不动，因为中国在欧洲啦，在非洲啊经营的太久了，
扎根，
而且经营的太成功了。所以举个例子，他前一段时间哈、哦，他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要求说中国放弃对非洲的一些债务，减轻债务负担。中国双手摆着啊。有债务负担吗？因为他中国所盖的几个重要的建设都是什么？都是很成功，能够盈利和获利的。举个例子，坦桑铁路是最有名的铁路，他把赞比亚的铜矿直接运到这个坦桑尼亚的海港里面去出口，那是每天都在赚钱的东西。
哎、欸，那是那条铁路很赚钱，
对，很赚钱的，所以几乎都是获利的。那其他医院是送的，其他什么运动场是送的，然后有些什么政府机构的大楼是送的。那这些送的东西当然就没有债务陷阱的问题嘛，那其他也谈不上债务陷阱。要问的一件事情说，那我这边没有债务陷阱，剩下的有几个比较麻烦的一些债务是因为政权变动所引起的，那正好了，美国你在填，你要不要？美国不要啊，那你有什么资格说人家呢？所以如果说中美的竞争啊带到非洲去做良性的竞争啊，这是一个好的循环，不要互相排斥，不要像在东盟这样要求，或者在欧盟这样要求。那可是美国的会旧疾复发，他现在因为第一次哈跟非洲约会，8年没见面，第一次约会，所以哈难免会害羞。那害羞的时候不好意思要求太多，可是美国人的毛病啊，只要久了他就会犯哈。不过我不相信美国人哈会在非洲哈投注太多，因为美国的企业精打细算，资本主义就是有这个缺点，凡是没有很高获利的东西呀、啊。基本上不会投入太多，所以你期望说他在非洲会有什么大动作，那想太多了。
还有一点就是，你到非洲去啊，要扎根，其实真的必须要吃得了苦。我觉得非洲还是有很多获利的大好机会，但问题是你要吃很深很深的苦，你才能够挖到那些机会。我觉得关键点就是你敢不敢去吃那些苦。其实在我看起来，我觉得要去吃苦做这件事情都很辛苦。哎，这边请教赖老师怎么看美非高峰会？
我从这个郑源兄所提到的债务来谈啊， 非洲人欠欧美人的钱，就是债务啊，是中欠中国人的钱的三倍。那大部分欠欧美人的钱是用在消费上面啊，包括石油啦啊等等的，利息是5%。那欠中国人的钱啊，是用在基础建设这个部分，所以房子啦、啊、铁路啦 啊或者公路啦、
机场、
码头啦、机场啦，都盖在非洲的土地上，对。可是它的利息只有2.7%，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这个欧美人，尤其是这个英语系的他们的媒体还有他们的政客是怎么把是非颠倒过来的啊、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要讲的很简单，戴奇，戴奇又在骗非洲人，啊，他。拜登是不跟任何一个国家签自由贸易协定，
对，他已经宣布过了，
对，而且连英国现在处境这么的艰难，
对，
脱离欧盟之后，
他就是对准英国这样讲的，
对，美国还是不肯给英国，他的已经追随美国追随到这种 无尊严的一个状态的英国，他都还是不肯给他自由贸易协定，而他还会骗非洲人说，哎，我们跟你签一个备忘录 MOU，啊，有关于自由贸易协定的 MOU 的意思也就遥遥无期的意思。好，戴奇后面露底了，他说啊，你非洲国家啊，如果要我们美国的企业去你那边投资啊，那麻烦你们先把基础设施盖好。
那可是就没钱啊，
高速公路啦、铁路啦、电啦、水啦，还有机场啦、码头啊，你们都盖好以后啊，我们的美国的企业就去了。问题就在于您刚讲的没错啊，那非洲国家就是没钱啊，等着你们欧美的国家来盖啊，他们不愿意盖，而中国人去盖以后就说，哎，你中国人债务陷阱，这个就是美国的政客戴奇，哎，戴奇，你看这个人很了不起吧？我很佩服他。
孟老师，我觉得有一点就是他们真的不了解非洲，可能也是一个误解的原因。我比较善意嘛，这样。
所以我觉得你看到美国的官员。啊、哦，一戴奇也到中国广东中山大学教过书，哎，教英语，哎，而且他在那个地方，一看到很多非洲的商人在中国的广东那边做生意，几十万人呢，那他连这个意，连这个非洲长什么样子，非洲的基础设施落后到什么程度，他都没有概念，
没有概念，
而他要非洲人把它盖好以后，美国的厂商才去，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太可笑了。
没错，好，向龙，你做个结论吧。
只有两件事了，一个就是说，你只要看，我昨天看了这个，就是说半岛的电视台啊，访问了前就是说非盟驻美国的代表，那个代表看了这三天的美非的峰会的时候，骂了快一小时。
真的、啊？哎、欸，这真的要看半岛电视台才看得到、欸。
他就是他骂到那个主持人了、啊，要喊卡都没办法。他就是就一直骂，他就说你根本就是因为你看不起非洲、嗯，你总觉得把我们叫过来呢是要教我们怎么样做，因为你觉得我们需要你帮忙。他说你根本从来没有平视过我们、嗯，而且呢，所有的agenda 都是你美国定的，你有没有问过当开峰会的时候我们非洲的 agenda 是什么，为什么每次开会的时候所有的 agenda 呢都你定的，所以非洲稍微呢有跟美国打交道的，大概就是你回头去看那个半岛电的那个访问，那个非常 有意思，那个几乎是刹不住车的，他就是呢房开始就一直骂，
所以他是非盟前驻美的大使，
对对对对对对，代表就是 representative、一个 女生啊，英文很溜，就一直骂。好，第二个就是说，你们注意到这次的美非的峰会啊，拜登没有任何的双边的安排，
一个国家
就是把你们找来了之后，好，听我训完话之后，哎，你们已经看到上帝了，退。然后呢，就是基本上他就是把自己打扮成上帝啊，
不要讲上帝之名。
好，然后就把他们叫来呢，看完了之后退。但是有一些的双边，那个是最有意思的，布林肯呢有跟几个国家，还有一个 Austin。我请问你啊，你什么时候看到中国跟所有的区域性的国家在开这种所谓的 N+1 的会议的时候，你会看到国防部长在里面？你就知道他跟非洲打交道，他仍然是从军事的观点，就是你总是把军事推前面。请问你跟非洲，你国防部长要干嘛呢？你搞了半天，你不过就是还在盘算你那些如何在军事力量上面能够在非洲呢，能够跟中国跟俄罗斯抗衡。这个是美国先天的罩门。美国为什么没有高铁？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高铁是不会赚钱的。 高铁就算了，你营运可以平衡，你原来的投资你永远收不回来。台湾的高铁收得回来吗？收不回来，因为不会赚钱，所以不会有人去投资高铁。那个呢，资本主义的社会里面是不会投资不赚钱的东西。同样道理，在非洲，他们为什么不会进去？因为非洲的东西，你就算你帮他做了，你是赚不到钱的。除非非洲本身很有钱，离内部呢还遥遥无期。所以呢，我昨天看到那段访问的时候，他说美国现在应该呢先喊 time out， 暂停一下，重新想想看你到底认识非洲多少。如果你经过非洲的时候，你都是捏着鼻子走过去的。
我有看到这段形容。
你怎么跟非洲打交道呢？
好，我们谢谢 SL 还有这个 Mercury 两位的董内哦，也要非常谢谢两位来宾。那我想大家其实看到的这个局面其实是非常有意思，国际的风向变来变去。那我觉得最近那个风向似乎有它的一致性哦，大家可以秀一秀。我们要非常谢谢大家的收看，不要忘了下个礼拜同一时间风向龙凤配，下个礼拜见喽，拜拜。
Yahoo!